走路。
可以，
没问题。
大家好，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就是特别简单的分享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的这样子一本小册子。一般版本是那个红色的，这是新版。首先我可以简单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小册子是什么。这个小册子是学员传道会很早很早以前发行的。我是在国内信主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在中国大陆常常会使用这本小册子传福音。我个人的感觉是，当然这个小册子就是我们今天本课训练的中心，然后四律不是唯一的向你周围的亲朋好友还有身边的人传福音的方式，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就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四律是一个比较有效或者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让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整的向你认识的人或者是遇到的人传讲福音。但是一定要记住，它不是唯一的，它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最基本最简单最 basic 的方法，是你可以和别人传福音。但是以后在我们以后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本四律的小册子也许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四律的小册子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至少要接触并且学习的。这个四律小册子可以帮助一个人知道，就是一切需要成为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会包含在这个四律的小册子里头。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每个基督徒都熟悉这个四律的小册子，并且熟读，并且知道怎么样使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法向我们周围的人传讲福音。我刚刚已经稍微的讲了一下使用四个属灵的原则这本小册子的好处。它首先它很简单，然后很完整，就这样子一本小册子，然后就包含了所有的内容。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打开话题，因为如果你打开第一章，你如果看封皮的话，它就是一个问题。你听说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你听说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而这个问题在国内，你如果在校园里头，你抓到一个陌生的学生，然后你抓到他，你看把这个小册子丢给他，你说哦，你看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他肯定会说没有的。所以你就可以继续，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找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四个属灵的原则？他们通常也会说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开话题。但是这个规律不适用在美国，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探讨更有效的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如果大家翻到第一页的话，它首先就告诉我们第一条定律是什么呢？第一条定律是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一个特别 positive， 特别让人觉得有希望，特别让人觉得开心的消息。因为它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神，并且这个神不管他现在你认不认识他，他告诉你这个神爱你，并且为你们每一个 individual 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然后可能大家就会好奇，这个奇妙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奇妙的计划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奇妙计划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不到呢？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到了下面一个环节。所以他很清楚的可以解释怎么样接受基督，因为basically 它就是四个原则。你看完了四个原则之后，它会挑战在这个小册子的第十页，它会挑战你做觉知的祷告。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清楚很 logical 的一个顺序，让你从第一个从神开始，然后到人有罪，然后到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的唯一的救法，然后再到你必须要亲自的 personal 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才能够和基督建立个人的生命的亲密的联系。所以他特别清楚特别有逻辑的介绍了，向人介绍了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然后第五点，他包含了邀请基督的机会，也就是第十页的这个 challenge， 他会 challenge， 这个 challenge 是在这个小册子的 procedure 当中，也就是说他一定会诸般的挑战你的分享的对象，让他接受这个 就是做这个觉知的祷告。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这个小册子，就是不止一次的，或者是说尽可能的使他完整的听完这个所有完整听完这个完整的福音，并且尽可能的给他机会，让他在了解福音的完整的内容，了解福音的完整的信息之后，尽可能的让他就是至少知道他可以通过通过这个祷告，通过这个觉知的祷告成为基督徒。然后他提供了属灵长进的建议，并且说明教会加入教会的需要。这就是在最后一页，在这个最后的 page 上，如果大家翻到最后一页的话，他这边是属灵长进的建议，然后这边是就是提醒，就是这个你所分享的对象，如果成为基督徒加入教会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国内我还是分享国内的那个情况，就是国内很多没有教会是地下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教会。在我信主一年之内，我都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就是因为教会如果不是三自教会的话，教会都是家庭教会。如果你不认识基督徒，如果你不认识其他的人的话，或没有人带你去的话，你是永远也找不到家庭教会的，因为全都是地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册子特别好，就是它在你成为基督徒的当时，就是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时候，他就会已经提醒你说，加入教会，加入这个普天下教会的基督的肢体是很重要，是特别特别重要。然后特别有用的是，他基本上就给这个四律的小册子是给我们一个，给每个基督徒一个 outline， 让你知道你在和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不一定一定要拿着这本小册子，不一定一定要一字一句一字一句，当然这是我们今天要练习的 target， 但是事实上是不一定要一字一句的和他分享。就是我们好，现在看原则一，你能和我一起念吗？巴拉巴拉巴拉。原则二，我们再来看巴拉巴拉巴拉。不是这样子，但是至少这本四个属灵的原则的小册子会给我们每个人自己头脑里有个特别清晰的 idea， 我可以和他说什么，我怎么样在最短的方式内，我能够很有逻辑的，很有条理的向他说明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大纲是什么，向他说明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向他说明我们成为基督徒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大纲，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好像这是一个知识还有理论上的一个 base，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base 上加入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见证啊，可以加入我们个人的经历啊，可以加入其他人的见证啊，可以加入一些关于信仰的讨论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outline，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怎么样开始和别人传福音。然后最好的就是第八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好处，这个小册子给我们的就是在极为短促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告诉怎样接受基督。因为在国内我们是这样子的，当然同样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美国应该怎么样做，但是在国内我们在校园里头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一个一个的 dorm 去敲门，然后去敲 dorm 门之后，我们都不认识嘛，所以相当于大家都是陌生人，我们就会把这个小册子给他看，同学你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专业的学生，然后证明我们的身份是合法的，不是那种搞推销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你听说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然后他们通常会说没有，然后我们就说，那你介不介意我们现在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然后如果你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本小册子，然后这本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通常会说，哦好吧，但是我只有5分钟，但是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还要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和他特别快速的过一遍这个小册子，这样子保证我们没有花额外的时间在一些无关救恩的话题上，而我们可以 focus 在最短的时间内 focus 在这个救恩上，然后给他一起过完这个四律的小册子，然后确保他知道至少如果他不接受，还不当时还不能够接受做觉知祷告的话，至少他当时已经有一个比较 clear 的 idea， 他到底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并且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想成为基督徒的话，他可以怎么样通过怎么样子的途径成为基督徒。 OK， 所以这是四律眼镜的一个简要的说明。 首先，原则一，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并且这个神是特别好的一位神，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奇妙的计划。如果大家翻到第二页，可以看到原则一，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但是原则二马上就转了一个弯，为什么？因为四个还有一个小册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们仔细看每一页的下角，它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转折句，就是在第二、第三页啊、第五页啊，比如说第三页上面写，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样子丰盛的生命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对我们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并且他应许我们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过渡到原则二。原则二是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马上就会反驳你，不会啊，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罪啊，我挺好的，我是大学生，然后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又不抢劫，又不偷盗，然后我挺好的，然后我也做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也很关心友爱同学，积极向上，我不觉得我有罪。但是，请注意这个地方。我自己 personal 的 experience 是，当他说这个的时候，我会跟他特别的强调，这个罪不是那个 crime， 不是那个刑事犯罪，而是指的那个 sin。 然后sin， 然后中国的学生可能还不像美国学生，可能大部分的人还，如果跟他说 sin 的话，他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 sin 这个词，他们根本不知道 sin 是什么。所以你要跟他们解释，什么是 sin 呢？ sin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偏离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形式其实和上帝原本要创造我们的形式是不一样，也就是好像我们偏离了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或者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可以听说过，就是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太好，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喻是很有效的一种，很形象的一种说明方式，就是说明罪到底是什么呢？罪就是你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标，没有射中那个 target， 射偏了，射到别的地方了，或者射到靶子上，但是它就是没在中心。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偏离了上帝创造我们最开始的形象，这个就是罪。所以偷盗啊、抢劫，当然这是大的，当然罪不分大小，但是你跟他形容的时候，你可以说偷盗啊、抢劫，这是很严重的方面。但是罪不管严重还是不严重，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无罪的人，当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除了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一种人是有罪的人。所以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罪就是罪。这就是我 personal 要跟他们解释的，经验上基本上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说。然后这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人常常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这个箭头代表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去寻求神，就是通过各种的宗教啊、道德呀、修行啊、冥想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总之就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很多方法去接近神，可是总也不能够达到那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这个罪的深渊，这个深渊隔在神与人之间的，是人靠有罪的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到那里去的。就好像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人掉在一个沼泽里，你如果通过靠自己的抓自己的头发是不能够把自己给拔出去的。也就是说，有罪的人不管通过自己怎样的努力也不可以到达神那里去。但是神是恩典的，神已经为这样子的情形预备了一种救法。所以在第五页我们可以看见第三律的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唯一的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箭头是从神到人，不是人到神，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唯一的救法。这是所以我们可以顺理成章的就到了第三律。第三律是耶稣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唯一救法。然后这里有经文，然后这里是也是这在小册子上第六页的时候是一样的图。所以前面三个 law 或者是三个原则其实大家都很好，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四个属灵的原则的小册子的话，其实是很好go through 的。就是我的 tip 有几个小 tip。 第一个 tip 是在使用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折起来，就是 因为如果你不折起来，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嘛，就是他坐在这儿，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一起看一本小册子，然后大家一起读，对吗？如果你不折起来的话，很可能你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这儿，然后他根本就没有 follow you， 他自己就在看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小 tip 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折起来，然后第二个是最好是拿一支笔，然后拿一支笔，我们可以比如说这样，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我会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话嘛，好吗？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好，正如怎么怎么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在我们读的时候拿一支笔一起画，就是使他的目光使他的注意力和我们就是读的这个同步，然后真的是帮助他可以 focus， 帮助他可以 concentrate 在我们读的话语上。然后第二个 tip 是第三 tip 是就是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tip， 在你跟他们分享一二三四原则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很可能会说啊，等，这个地方我有不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到了第二个，人一有罪而有什么，等，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罪，罪是什么呢？然后，或者是到了某一个地方，他觉得他有疑问，他就会。基本上人的天性就是他马上那个就 pop up， 然后那个问题就 pop up， 然后他就会打断我们的这个。但是我们的小 tip 就是不要让他打断你，就是你会对他说，同学，你的这个我是这样对我同学对他们说，就是同学，你的问题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小册子一起读完，然后读完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问题还在的话，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好吗？或者是说啊，同学，你这个问题很好，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小册子后半部分，你的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清楚的解答了。我们要不要先一起把这个小册子一起读完，然后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讨论。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rick， 就是千万不要让他来打断你，因为如果一打断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变成由我们主导的话题变成由他主导的话题了，因为他是问问题的人，我们是回答问题的人，然后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他又问另外一个问题，然后这样子的循环，也许你花了一个小时，结果你还是没跟他，甚至连第一个原则还没有讲完，或者是第二个原则还没讲完，这样子你就把时间花在了一些也许可以节省下来的地方。我们不是说这些时间是没有价值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是一个 tragedy，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 guarantee， 先 make sure 在第一时间我们的 priority 是让他 go through 这个小册子，是让他 go through 整个救恩的完整的救恩，而不是跟他去 argue 或者是跟他去 explain 跟他去怎么怎么样某些问题。所以我们的 priority 永远都是先把想尽办法把这个小册子至少跟他说一遍，然后 make sure 他真的有听进去，真的有明白，就算他理智上不同意，他就算他就是不同意你的观点或者是不同意这本小册子，但是至少他在知识上知道了救恩整个福音是什么，知识上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他要成为基督徒，他可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最大最大的优先性。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用这个小册的时候，有人特别爱问问题的话，一定记着尽量的先，不是说回避，不是说逃避，只是先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先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把这个小册子给弄完。 OK， 最后一点是第四个原则，就是光知道，我们刚刚说了一二三点都是可以用这个就是笔一起读，然后你可以还有一个 tip， 就是可以邀请他和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他去 make sure 他在 follow 我，不是我在念经文的时候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我在念经文的时候他自己在想物理啊想化学啊那种。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在念经文的时候请他来跟我一起念，比如说同学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然后就来，然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小 tip， 就是可以在分享的时候，在使用这个四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时不时的来邀请他，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读某一些经文或读某一些话，来 make sure 他是在 track 上，他不是跑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所以原则四就是光知道前面的三个原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要自己亲自的邀请 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自己决定在意志上接受基督，而不是在知识上了解基督。其实这就是这就是整个四个属灵的原则，特别简单。第一个，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每个人，神爱世人，这个爱已经是在每个人的身上了。但是第二个就是转折句，就是为什么你没有经历过神所说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呢？这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纳或者是感受不到那个丰盛的生命，这就是那个，所以这是第二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有第二个原则同时告诉我们，有罪的人不可能到神那里去。但是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找不到神，我们自己不能到神那里去，然后神又创造了我们，所以神一定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救法，这就是原则三。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救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其他的名靠着他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我们原则三，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唯一救法。然后原则四就是最后一个定律，就是你光知道前面三个是不够的，你光有知识是不够的，如果你真的想体会上帝给你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的话，你必须要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原则四后面紧接着就会有一个祷告，你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呢？就是靠做这个祷告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有逻辑的一个四条定律，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不管在任何时候和别人分享福音，还是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常常我们可以运用的就是一个 outline， 就是你怎么样更有特别有效的怎么样不紊乱有条理的去分享，让别人清楚的从你的分享到得到这样子一个完整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这四条，一二三四。 OK，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和你的慕道朋友们一起分享，花很多的时间和你的慕道朋友们一起来吃饭，然后服侍他们，然后最后他们走了，不信了，不来教会了，然后我们就想这是不是我们的错呢？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使得这些慕道朋友都离开我们了呢？所以成功的见证，大家谁能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一个成功的见证？什么叫做我们传福音成功？传福音成功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我很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疑问，然后这个定义很好的解决了我这个冤，并且一直都在鼓励我做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成功的见证不在于你到底看不看得见你的果实，或者是到底那个人信没信主，成功的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采取主动，单单传讲基督，并且把结果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对于成功的见证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不管结果是什么，不管那个人是信了没信，不管那个人是变得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不管那个人的结论是，不管那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只要确保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 argument， 不是靠着我们把别人说服了，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但采取主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 step out， 我们要走出去，而不是我们在家里等着别人来找我们说，而是我们真的是走出去向别人来传讲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采取主动，单单传讲基督。我们不传讲别的，我们不传讲我自己的经历，我不是靠着神机，不是靠着说神机来使别人信主，我也不是靠着别人病得医治使人家信主，我也不是靠着某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能力使别人信主，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是单单传讲耶稣，并且把结果交托给神，这就是一个成功见证的定义。所以很多人我们不是很多人，就是曾经有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自觉的会向我的朋友啊同学啊会向他们许诺各种各样的好处，然后来吸引他们成为基督徒。比如说你知道吗，传福音的话你考试祷告，我有一次考试之前祷告，然后考试就考得挺好的，然后或者是你会承诺，你会因为你实在是太想让他 接受了，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下意识会也就会好像 tend to attract them， 就是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想许诺他们家庭的美满呀，子女的上学顺利呀，成绩优秀啊，这些东西，使他来觉得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一定要，这是我自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都是单单传讲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单单传讲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并且把结果交托给神。所以一个人信不信主呢，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一个人信主或者是不信主都不是我们的功劳，也不是我们的过错，但是一个人听没听见福音就和我们有关系了。你一定要听福音，一个人听没听见福音，一个人有没有机会听福音，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关系的。但是一个人信不信主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人能决定。所以一定要 make sure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就是认识，就是传福音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但是神没有应许我们你传一个人那个人就一定能信主，你传一个人那个人一定就会留在教会，但是传不传还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有一点点的小感想，不在这个计划之内，不在这个 syllabus 的计划之内，但是我有一点点的小感想，就是马上就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啊？刚才乾隆大哥已经问过了，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一个人，我们周围的人得不得救，能影响我们的救恩吗？能影响我们进不进天堂吗？周围的人得不得救，能影响吗？对啊，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啊？哦，对，当然这个大使命是写在圣经上的黑纸白字，那个你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但是说实话 ，personally，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啊？
好的东西与别人分享。
对，为什么你会想着要好把好的东西跟别人分享呢？
我累。
对，这就是 point。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 point。最近，因为四川的那个地震，想特别多，然后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就是它是英文的，我觉得中文的那个我翻不出来，他是这样说的，特别简单一句话，就是 until the whole world knows God。 然后我觉得哈，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为什么想传福音呢，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或者是因为我的朋友我才爱他们，而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我爱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不是在讲课，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分享。我觉得一个人是特别尊贵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特别尊贵的，特别宝贵的。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歧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人有权利去判断论断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对于我自己而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特别尊贵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管他是有疾病的还是贫穷的，对于我来说，真的，我这次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感触特别大，就是真的好多好多的人，都因为没有听见福音，就这样 perish， 他们真的是 perish。虽然神跟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悔改，每个人都 deserve perish， 没有人能得救，大家都去死吧，所以死，每个人都要死的。但是我真的特别难过，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你们看见那些图片的时候，看见那些尸体的时候，看见那些倒塌的房子，失去亲人的孩子，然后还有压在砖头底下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都是疼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子怜悯的心。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把这种怜悯的心就是好像化成一种理由，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周围的人都要死了。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每个人都要派，也许他们真的 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死或者是活回我们自己的 daily life 和我们的又不是我们的亲人，所以不会给我们的 emotion 就是 mentally 不会有特别大的伤害，因为我本来就不认识他。可是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怜悯，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怜悯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好吗？因为我觉得耶稣就是这样子的，耶稣他就是怜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人，他就是这样去怜悯他们。我知道很难，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爱别人，爱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功课。为什么说最大的恩赐是爱呢？因为爱是一个最大的功课。但是其实麦道瑞说过，爱是一个决定，就是首先我们说我爱别人，你常常会说，哎呀，我真是感觉不到，我没办法去爱别人，我真的感觉不到我怎么去爱他呀，我真的感觉不到。可是爱就是一个决定，你先决定你要去爱他，然后你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去爱他，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哎呀，赶快说完。 OK， 这个我觉得下面的部分大家的那个 syllabus 就是那个 note 上都有，就是有一个 flow chart， 我在 PPT 上也会有一个，就是这一个。这个这是一个 flow chart， 就是如果大家翻到这个小册子的第九页的话，第九页和第十页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第九页有两个圆圈，是吗？有两个圆圈，左边的圆圈是代表自我管理的生命，然后右边的圆圈代表的是小册子的第十页，或者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笔记本上好像也有，然后小册子的第十页，然后有两个圆圈，这两个圆圈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的精华部分，就是这个圆圈能帮助我们以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去挑战他们愿不愿意做这个觉知祷告，或者是愿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圆圈的时候，第九页下面有两个问题，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这两个问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一定记着要问他们这两个问题。当你和那个你的慕道朋友走到这一页的时候，当你向他解释完这两个圆圈所代表的含义之后，你一定要记着问他第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他可能有两种回答，第一种回答是右边的代表我的生命，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说他右边的生命代表是基督管理的生命。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他会跟你说，我觉得左边的是代表我的生命，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现在是自我管理的生命，或者是说他不确定，他没想过。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觉得中间的那个就是 somewhere in between 是代表他的生活。也就是说我实在是有太多的孩子都是这样回答的，他是这样说，我是自我管理的生命，可是我不觉得我的生命很糟糕，我觉得我生命很有条理，很有秩序，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这两个圆圈的中间的某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但是我的生命一点也不混乱。所以我们先来看，如果是右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他回答是右边的话，我们直接就可以对他说我演示一下。如果这是那个我的同学，然后我对他说现在哪个，那你觉得现在哪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他说右边那个，我就会说真的吗？太好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接着看完这个小册子，然后以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小册子向别人传福音。因为如果他说他自己是右边的话，他肯定是认为他自己至少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你可以跟他这样说，就是太好了，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要可不可以一起接着把这个小册子看完，所以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小册子给你，如果你有同学或者有朋友想了解基督教的话，你可以使用这本小册子向他介绍，或者是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你就可以翻到第十页。 然后翻到第十页，看到这个祷告，凭着祷告，你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的这一部分，你可以对他说，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遍这个祷告吧。然后你看完这篇祷告的话，你问他，你以前曾经做过这样子的祷告吗？就是虽然他在这个地方说他是右边，说他是基督徒，或者是他这个生活是由基督掌管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来确认一下他们的信仰到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真的认识到，真的有这样子的认识，他自己究竟在相信什么。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来确认。所以我们在读完这一个祷告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你以前曾经这样做过这样的祷告或者是类似的祷告吗？如果他说是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太好了，然后接着把它分享完，然后把这本小册子然后还有就是在后头，在第十一页，在小册子的第十一页上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确认他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已经真的，他已经真的了解的信仰。十一页有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请基督进入你的心里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基督，有没有进入你的生命，就帮助他们确认基督，他们真的心里头已经知道基督是在他们心里头，帮助他们确认他们现在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说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帮他和他一起念完这本小册子，然后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然后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因为那他就是你就新找到了一个新的弟兄姊妹了。因为在国内就是这样子，有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因为学校里的基督徒的组织也是地下的，所以他们是找不到的，除非我们找到他们的朋友，他们是找不到我们的。所以当你找到一个新的弟兄或者新的姊妹的话，你就会把联系方式留在这儿，然后就是说我们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团契，或者是参加我们的查经小组。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选了右边的圆圈的人，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对你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的话，你就问他，这个祷告是否合乎你的心意呢？如果他说合乎的话，你就可以接着一起把他带领他做这个觉知祷告，然后带领他走完下面所有的小册子， make sure 他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所以其实是很多人当他选了右边的这个圆圈的时候，他可能还不是很理解，或者他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涉猎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很可能自己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确保他真的走完了这一切的这下面所有的事情的procedure。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 tricky 的一个部分了，就是左边，如果他选了左边的圆圈怎么办？他说他现在的生命是左边的怎么办？然后如果他选了左边，你就接着问他下一个问题。下面这不是有两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如果他选的是左边的话，你就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那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他现在的生命呢？所以你就挑战他做一个决定，决定是选择左边呢，还是决定选择右边呢？然后你可能需要再重新的和他重复解释一下左边和右边的圆圈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小册子上有，我们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如果他在这个地方选择右边的话，就是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愿意右边的圆圈代表他的生命的话，那特别好，你就说特别好同学，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带领他做这个祷告。如果他然后带领他读完这个祷告，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个祷告的话，那我们就带领他做这个觉知的祷告。 OK， 然后如果他在这个圆圈，我知道这个有点复杂，说起来特别复杂，应该需要有演示才行，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可以读懂这个 flow chart。 这个flowchart 的整体的原则就是，我们给他尽量多的机会挑战他做这个觉知祷告，所以我们这样也许能快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地方，问题一，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如果他选的是左边的话，然后我们就接着问问题二，你愿意哪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然后他如果再说左边的话，就是说他不愿意右边，他不愿意现在改变他的生活方，他觉得左边挺好的话，你就说谢谢你诚实的回答，但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进入耶稣的生命，然后让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接受基督，就是好像就是换一种说法使他能够和我们一起读那个觉知的祷告的部分。所以总之就是在这个 flow chart 里，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他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决定，我们都要 make sure 用各种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谢谢你诚实的回答，我相信你们这样，用这样子的话带他看，至少要看到这个觉知祷告的部分，确信他真的明白，就算他现在不能够接受耶稣，不能够做这个觉知祷告，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也明白如果有一天他自己想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可以通过做这个祷告做也接受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的中心的原则，就是这个看上去很复杂，但是其实在practical 的实际的操作里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make sure 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make sure 他们能看见这个祷告的部分，然后 make sure 他们知道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生命会有哪些改变。这些是在第13页这个 flow chart，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仔细的研究走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能看懂的，只是重点就在于我们一定要保证在我们读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他们有走到这个祷告的部分，他们有心里特别明白，我们要保证他们能明白，他们就算现在不接受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们要接受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祷告的部分让他们看。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第13页，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会生命会有怎样子的改变，比如说基督已经进入他的生命啊，罪已经得到赦免啊，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当他们还不能够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页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然后继续挑战他们。你当你在你知道了这些改变之后，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所以你就把小册子翻回来，然后再给他多一次的机会，就是你可以就算他不愿意做这个祷告，你也可以带他读完这些小册子，带他读到这个地方，然后让他看见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会有怎样子的改变。所以如果在看完这第13页的这些改变之后，你可以再重新的挑战他，在你了解了这一些之后，在你了解了你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将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之后，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呢？所以你就把小册子又翻回来，翻到祷告这一页，然后重新挑战他一次，你愿不愿意现在接受这个做这个祷告成为基督徒呢？所以原则就是这样子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他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知道，他就算现在不接受基督，他也一定了解这个，他以后要成为基督徒，他可以通过做祷告觉知祷告的方式，不是通过洗礼，不是通过宗教的仪式，不是通过寻找牧师，而是通过做这个觉知祷告可以成为基督徒。还有就是在做完这个，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也可以接着跟他一起读完这本小册子，然后在你觉得合适的地方挑战他重新回来接受基督，至少要重新挑战他一次。如果大家回去仔细看这个 flow chart 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个他有很多地方是重新回到，就是重新回到有几个机会给他重新选择 challenge 他们来做这个觉知的祷告。所以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样子，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打算给大家讲完了，可是时间好像有点太晚。 flow chart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发邮件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最好是练习，就是找到自己的亲人啊或者是朋友啊，先 get practice， 然后熟悉了之后就会很自然了，像就是就会很自然了。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把这个美玉姐会把这个 presentation 发给你们，然后自己可以回家琢磨琢磨研究研究。谢谢。